嗯，感谢神啊，把我们带领到这里，我们可以在这个时刻，我们能够在这里一起来寻求他。我们今天要来读的一段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23到23节，经文不长，好，我们一起来念23节来。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凡世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尚有一个不。你们若愿意去，凡摆在你们面前的，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说什么话。若有人对你们说，这是献过祭的物，就要为那告诉你们的人，并为良心的缘故不吃。我说的良心不是你的，乃是他的。我这自由为什么被人论断呢？若敢吃，为什么因我感恩？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为你们要生。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神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们跌倒，就好像我凡事都叫别人，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早晨我们可以一起来思考你的话，也求主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成我们生命的粮食，来关照我们的心，也关照我们前面的道路。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今天呢，这个标题取的是叫“为荣耀神而行”啊，“为荣耀神而行”。上一个星期呢，问了大家一个问题，也许你不记得了啊，那我就提醒你们一下，也许我讲同样的信息，对你们还是新的。像明德讲的哈。多讲几遍，直到大家厌烦了，然后大家还是没有去行的话再讲啊。就是什么呢？你的基督徒人生有没有基督徒应该有的方向？我上个星期讲说，我们人生都要有一个方向，这是我们都知道的。我讲到说，我们早上出门的时候，今天早上出门开车的时候，你都要有一个方向。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你在 UM 念书也都要有一个没有很清楚的方向，也有大概的方向啊，这是我们都会做的。在公司上班，我们也都会想将来这一个工作有没有什么发展的地方，没有发展的地方，我们可能会很苦。那我们都知道。我们人生不管做什么都要有一个方向，但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却常常没有一个方向，这基本上上个星期我们谈的啊，以致我们呢奔跑并没有一个定向。这样一个奔跑没有方向的一个基督徒人生的危机是什么呢？我们就有一个被弃绝的一个危机。没有方向的基督徒生活容易陷入试探之中，是不是？我去买菜是有一个目标方向的，我进去之后买了就出来，这是常常做丈夫的一个样子。太太通常进去买呢，没有一定的一个方向，大概知道，然后你就可以在里面耗了好几个小时。有时候我肚子饿的时候，做学生的时候去买菜的时候呢，我也会因为失去方向就买了一大堆食物啊， 然后回来之后呢，就知道原来自己是因为肚子饿才买了那么多东西啊，不必要的东西。所以当我们没有一个方向的时候啊，我们容易陷入这个试探里头。我的这个目的不是叫你说你去买菜要不能够花时间在里头啊，我只是举个例子啊。那我们蒙福是没错，我们每个周末来这里聚会，我们享受基督徒的这个一起的唱诗没错啊。但是呢，当我们没有一个基督徒该有的一个方向目标的时候，我们只是想的是我们地上的这个方向目标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呢容易陷入上个星期讲的几样啊，这个贪恋恶事，贪恋恶事。其中一个恶事的例子呢，我举了就是把神的物当着自己的，把神给我们的时间当着我们自己的，把神给我们的金钱当着是我们自己的，把神给我们的生命当着是我们自己的。这都是每一个基督徒会面对的一个挑战。每一次讲到信息的时候，讲到说我们要完全摆上献上活祭的时候，我们在想说该不该献，该不该献的这个本身背后的这个问题的这个假设就是这个是我的，我该不该给。就好像小孩子你跟他要糖果的时候，父母亲都清楚得很，这些本来是我的，我给了你，现在反而变成是你想着是你的，该不该给回来。这个是一个很幼稚的一个想法，所以我们都陷入在这个贪恋恶事的这个心境之中。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方向，没有一个目标的话，我们很容易就掉入拜偶像、行淫乱、试探主跟埋怨。今天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自由的问题。自由的问题，自由重不重要？自由很重要，是不是？我们都在美国，美国当初立国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要什么？要有一个自由的国土啊。所以你在这个美国的宪法上面，你就看到说要宗教自由，是不是？要言论自由，要所谓新闻自由，还有这个要能够聚集啊，的自由啊。在美国的国歌的最后一句常常重复出现的一句话是什么？这自由的国土，勇士的家乡。所以自由是必须建立在自由是美国的这个说追求的一个目标，所追求的目标啊。但自由呢必须建立在某个这个道德的基础上，是不是？国家的自由不能够没有一个道德的基础啊，比如说不可杀人呐、不可抢夺别人的财产呐、但是不能够每个道德都建立起来的。比如说你说说谎也是不好的，但是美国不能够在这里自由不能说你说了一句谎就把你关在监牢里头，只是在某个场正式的场合，在你签约的时候不能说谎，要不然就会判你有罪。但平时的时候你跟我讲话，我跟你讲话，我们说了几句谎的时候，这些都不足以到法庭上再被判为有罪的。所以在这个自由的这个基础上呢，是有一些道德，这个道德不是所有的道德，是某一类的道德。所以这个国家主要就是要提供一个自由在某一个道德的基础上，那你可以有自由来定自己要奋斗的目标，这是自由。国家提供自由，但是自由不能成为我们个人的目标。我再说一遍哈， 我们在国家政治界里头要奋斗得个人的自由是应该的，但是自由本身不能成为我们人生的方向跟目标。懂不懂？曾经有两个人呢，他在1989年这个六四事件当中啊，在天安门那里有为自由而奋斗。为自由而奋斗，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在电视上看的这个六四事件的荧幕啊，这两个人后来就来到美国了。有一次有其中一个人呢就去探望另外一个人，到了他的房间，发现那个人房间满了这个色情的这个杂志。那一个物主就说：“你来，你也来看啊，这是自由啊。”来探望他的那个人就很生气地对他说：“我们当初把命都摆上要奋斗得的自由，难道就是为了你能够看色情的自由吗？”我的这个例子啊，不是例子，这是真实的故事啊，就是要讲的是说，的确自由是要奋斗来的，为了在国家里头要奋斗来的，但是自由不能成为我们人生的目标，你的人生方向不能是自由。如果是的话，你人生方向就想说你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为了要活出这个自由。自由是必须要有的，但是自由不能成为我们人生的目标。以色列人曾经在这个400年在埃及里头居住，后面一段时间就成为埃及，在埃及里面当奴隶，是不是？他们当奴隶呢，是要这个替埃及人做苦工的，要做砖，然后要盖建筑物啊。所以百姓们在里头做奴隶做得很苦，他们向神哀求，神就差了摩西来救他们离开埃及，拯救他们出了埃及。红海之后就自由了，是不是？直到此为止，就从此不再做奴隶了。神拯救他们是使他们脱离埃及这个为奴的人生，叫他们得自由。从此之后他们就过着自由快乐的日子，是这样子吗？不是。神拯救他们是要叫他们做什么？为神而活。神拯救他们，让他们得自由，不是让他们为自由而活，是为神而活。因为真正的快乐不在于自由之中，真正的快乐乃在于为神而活。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23节，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也就是说，基督徒的人生不能只是问什么是可做，什么是不可做，可不可以喝酒啦，这常常被问的问题，可不可以抽烟啦，这比较少问可不可以晚睡啦。老实说，在我们知道抽烟有害于身体之前呢，抽烟不是属于那种可做可不做的事情，一直到我们知道抽烟有害为止。所以在我们还不知道之前呢，抽烟的人呢，他并不是良心跟神作对的，因为可能就只是一个嗜好而已。可不可以喝酒？可不可以打牌？可不可以打牌？我们教会退休会的时候，我看到一群的人打牌，我坐下来的时候，大家都紧张啊。牧师可不可以打牌啊？我说不赌钱就好了啊。他们赌这个瓜子啊。可不可以晚睡？那我问你，可不可以在星期六晚上晚睡喝酒打牌？很多人喜欢问这一类的问题。 但是问了这么多的问题，这些可不可以、可不可以的事情的时候，你少了一件事情，就是你的方向在哪里？你的方向在哪里？我们人生如果基督徒的人生只是问说可不可以这个做这么做，可以的话，那我就我要的做的时候就去做，能不能那样子做呢？那样子做有一点危险，那我就小心一点那样子去做。但是这些问了很多的知识的里头，并没有一个方向。你知道很多事情是都可以行的，但是你有了方向，你就不会去做的。你现在手中有几万块钱，你可以买任何你要买的东西。没有人说不可以做。你来问牧师，牧师也不会说跟你说不可以买那么贵的车子，没有这回事。你要买就买，但是你的人生方向在哪里，就规定了你要买怎么样的车子，要不要买那么贵的车子，要不要买，有时候有必要的话是需要的，那就看你人生的方向在哪里。很多时候我们没有问说我们的方向在哪里的时候，我们只顾着在问说可不可以做，我们还是在处在一个基督徒生活里头，一个没有方向的一个人生。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讲啊，他凡事都可行，他并不是说每一件事情，当然有一些事情是不可行的，因为在那之前他就说你不可以在庙里头持祭偶像之物，因为人家在祭鬼，不是只是说你要顾到别人会不会绊倒，而是说这本身是祭鬼的一个事上，神不要让我们跟交鬼的事上有份。所以有一些事情是不能做的，但是在凡事可做的里头，你要有一个目标。什么目标呢？保罗问说有没有益处，这大家都会问的，但是不是问自己的益处，是别人的益处。所以他在这里谈到说，凡世上买的你们只管吃，只要不在庙里头，不要跟这个拜拜没有关系的，不管他这个食物呢是拜过的还好，没拜过的也好，但是你吃的那个场合不是一个敬拜鬼神偶像的一个场合的话，你就吃啊。他说你只管吃，不要为这个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父神主。倘若有一个不信的人请你们赴宴，你们若愿意去，凡摆在你们面前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但是有人如果告诉你说这是献过祭的物，那一个人把这个你吃的东西给了一个价值，那个价值就是这是拜过的，也就是说他的意思讲了之后，就是说你吃了这个你跟拜拜是有关联的啊。那样子的时候呢，他就说就要为那个告诉你的人为良心的缘故不吃。而他就说，我说的良心不是你的，是他的良心。所以我们基督徒有凡事都可做，但是我们凡事上我们都为了别人的益处而做而不做。那接着他在这里讲什么呢？他说我这自由为什么被别人的良心论断呢？我若感恩而吃，为什么因我感恩的物被人毁谤呢？我为什么要顾到别人的良心呢？别人怎么说我不管呢？为什么我要顾到这些人呢？31节就讲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什么荣耀神而行。32节继续说，无论是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神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不要使人跌倒。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是要叫人得救。三个原则：为荣耀神，不叫人跌倒，要叫人得救。我稍微讲一下， 保罗这里说，我凡事叫众人喜欢。你要知道，保罗这里讲的意思是说，凡事主不违背福音真理的，他都叫众人喜欢。因为他在加拉太书也讲得很清楚，我讲福音，十字架的福音是要讨人喜欢呢，还是讨神喜欢？我不讨人喜欢。讲到真理的时候，我不按着你喜不喜欢来改变十字架的真理。十字架的真理，人不喜欢的我照讲。前面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那里就讲到说什么呢？他说这个十字架的道理在这个犹太人是个绊脚石，在外邦人是愚昧的。但是我还是只讲十字架的道理。所以在某个程度上，保罗是不妥协的，他不讨因为人喜不喜欢而改变他的信息内容的。但是在其他方面，他凡事讨众人的喜欢。什么叫荣耀神？什么叫荣耀神？你凡事荣耀神是什么意思？荣耀这一个字眼是很挺抽象的，常常有人问说荣耀到底是什么啊？荣耀在原文的这个字就是很重的意思啊，很重，重，沉重的重，一个很重的东西啊。你把神看得很重，这叫荣耀神。你把你太太看得很重啊，你在高举他，你在尊，我们不叫荣耀太太，我们叫这个叫什么啊？尊重啊，尊敬啊。所以你把一个荣耀归给一个人的时候，你是把那个人看得很重要。这个不是只是荣耀，不单只是一个重要不重要的问题，荣耀还是圣经常常用光来描写这个光芒，来描写这个荣耀，乃是讲到一个吸引人的一个地方啊，讲到说神是你被吸引的，是不是啊？神不是只是说，圣经说我要荣耀他，我就荣耀他，而是神真实的吸引了我的心，我真的是很渴慕神，这是荣耀神。我把我心的这个渴慕放在神身上，这是荣耀神。他也的确就是吸引能够满足我心。那 Andy 在明飞在这里做见证的时候，他就做到见证，就说他们需要有一个跟随主的一个标杆。这是讲到说他人生需要放在主耶稣的身上，他就在荣耀神，因为神主耶稣配得他们一生的跟随，这叫荣耀神。在凡事上或吃或喝都为了荣耀神而行，在每一件事情上都出于一个渴慕爱慕神，把神看得很重的一个心态去做的。没有一个实际的一个样子，但是人看了就晓得你是为神而活的，为了荣耀神。第二点就是不叫人跌倒，不绊倒人，没有必要的叫人跌倒。这个当然你也要回到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那里讲到说，福音十字架的道理是绊脚石，福音不能改变的，十字架的真理要传的。如果十字架的真理让人跌倒，就让人跌倒吧。那除此以外呢，我们不让人跌倒，要让人家来认识这个福音，叫人得救。所以最终我们所作所为呢，是要叫福音彰显荣耀神。在荣耀神的这个条件之下，我们不叫人跌倒，要叫人得救。我今天要另外要特别谈两件事情。我在你们当中 做牧师也5年多了，希望你们能听我讲完，不要听到一半跑掉了啊。为什么呢？我要谈疫苗的问题。疫苗的问题不是那么一个简单的问题，在美国人群中不是一个那么简单的问题，在美国教会里面会有争议的，在华人教会里头比较少，但是也不是没有。我个人呢，为两边都讲过话，我看到谁呢，我就为另外一边讲话。我为什么要谈这个事情？我特别要讲到说这一节经文怎么看。我的结论是说，你不能用这一节经文来逼着另外一个人做你要他做的事，因为根本的问题在这里，不是只是自由的问题，还有一个更深层面的问题，是有没有益处的问题。经文这里说，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赞成打疫苗的就会认为说，打疫苗是为了众人的益处，你们为什么不求众人的益处？那另外一边的人都不认为那是一个益处。所以焦点不是这节经文用不用，我们求不求众人的益处。我发现两方的这个争执的焦点就是说，打疫苗本身是不是益处。当这个是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能用这段经文套在另外一方的人身上，叫他做该做的事情或不该做的事情。所以我希望说，我今天不是要解决该不该打疫苗的问题，我今天要让大家知道的是说，当我们使用这段经文的时候，所谓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的时候，第一，这段经文主要要谈的是以传福音为目的。第二，当两个人在争论什么才是真正的益处的时候，问题还在讨论说益处的问题，在这个时候就不可以用这段经文来逼着对方做一些事情。那这个并没有解决这个打疫苗的问题。老实说，那个不是容易解决的，因为你要谈打疫苗的问题，不但只是谈这个事实是什么，还要谈圣经的原则是什么。圣经的原则不是一样两样的原则，是很多原则的。我今天没有打算谈了啊，但是呢，我希望的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千万不要以为说对方不为其他人着想，这不是根本的问题。根本的问题还在于说，到底益处是益处还是害处。所以我们可以谈，我们可以在组里面能够彼此的辩论也可以，只要不要打起来就好。但是呢，我想日子久了之后，慢慢的这个真理会慢慢的出来啊。但是我们基本上，我们没有一个，至少我啦，我都常常为两边讲，因为呢，的确两边都有极端的人，但是两边都有相当合理的人，并不是我们一个经文就能够把他们压下来说他们不为众人的益处着想。另外一个问题我要提的就是，现在教会常常有的一个趋向，就是所谓的 missional church。 missional church 就是以福音为主，凡是为福音朋友着想，所有的信息为了吸引福音朋友而有的。Missional Church 是一个好的一个出发点，也是一个好的一个方向， 如果我们走得对的话，但是 Missional Church 有开始有出问题的地方，也就是说他为了凡事讨众人的喜欢，他甚至不把福音很完整的讲出来。我不能说所有的 Missional Church 都是这样子，但是一开始有一些趋向，他们完全是为了不冒犯人而讲福音的，所以他们不谈罪的问题，他们不谈所有有争议的事情，他们会避免谈说耶稣，甚至避免谈耶稣有没有复活的事，他不会否认，他就是不谈，很少谈，他也不会谈说圣经是不是完全没有错误的，这些东西都是避免的去谈。不是说你在纸条上你我私下问他，他会跟你说绝对我相信，但是呢在信息的当中是不谈这一些东西的。 Missional Church 常常喜欢谈一些人喜欢听的，你要不要平安，耶稣给你平安，你要不要喜乐，耶稣给你喜乐，这对不对，也对，我不能说他是错的，但是他就不谈一些十字架冒犯人让人绊倒的部分。所以我们不能因为如此而为了讨众人喜欢而就不讲真理。所以这两方面的话，当我们想思想到说我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的时候，保罗又说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我们不要走到另外一端去了，我们也不要凡事都想到自己，我们乃是要彼此的相顾，求众人的益处，目的是要叫人得救，目的是要高举神，荣耀神而行。求神来帮助我们，今天信息挺短的，也很简单，希望你们能够记得，当我们运用经文的时候也要小心，要了解真正问题的所在在哪里，而不要轻易就把经文套进去，让我们能够彼此能够了解彼此的顾虑。我不否认有一些是挺极端的，但是我们可以彼此的慢慢的来劝勉来教导。有一些事情在地上的时候，这个时刻我们是不清楚的，有一些事情需要过一阵子之后才清楚的，有一些事情到了这个上了天堂之后才知道的，到底这个所谓的预定论或者人有自由选择，这个是之间的矛盾怎么解决啊？有些事情只有我们等到见主面的时候才知道的。但是在这当中呢，我们都能够凡事尽量的，我们不求自己的益处，求众人的益处，为要叫神的荣耀。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仰望你，主，我们感谢你你给我们的教会，让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一起的来追求你，你给我们基督徒有人生的方向，乃是为你而活，来奔走你给我们在天上给我们的这个标杆而行。当在地上有许多事情不明的时候，让我们也能够存着彼此相顾彼此相爱的心，能够彼此的体谅，彼此的劝勉，也彼此的扶持，也让我们在自由的当中许多的事情上可做不可做可不做的这个光景的当中，我们常常把我们弟兄姐妹看得比自己还重，让我们愿意更多的寻求他人的益处，带领我们在你的众教会里，在你的教会里面，在众教会当中能够让世人看见，看到因为我们彼此相爱，看到你，我们是你的门徒。 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